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如文跟新田呢，在上一个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讨论的了。我们最重要的是从保罗身上学习。保罗呢很重视祷告。今天我们的教会呢要认识真理，要那个好好的学习祷告。保罗劝我们祷告，第一就是为万人祷告。那这个不简单，因为呢神爱世人，神爱整个世界的人，所以每一个教会，教会里所有的信徒都应当学习为万人祷告。第二就是我们产生的很多时间看见有争论的问题，就是保罗说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二节，就说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祷告。那弟兄姐妹，上次呢没有时间，卢文跟新田都在讨论一样事情呢，就劝勉所有教会里头的信徒，弟兄姐妹都要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人祷告。那么年轻人呢常常就有一个困难了，我就说哎呀，在位的人政治理想跟我不同，我怎么为他祷告啊？上次就是有这个讨论的要点了吗？那现在保罗是讲真理，保罗是讲神的爱，保罗是讲人应当怎么样因心称义，守法，守圣经的教训规矩，这样子呢就劝我们为我们在位的领导人高官或者是高官下面的其他的官员，我们都应当尊重，应当呢为他们祷告。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呢，上次呢新田呢我就提出罗马书十三章，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保罗在那个最重要的神学的书那个罗马书里头讲呢，就说一切的权柄都来自神的。你不要以为呢你拥有的是正确的政治观，所以你有权柄，对，权柄来自神。但是跟你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他们的权柄也是来自神的。那十三章第一第二两节的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来自神的。
当然。
那么权柄来自神，我们应当有什么态度啊？
我们就是要尊重
顺服，
对，
顺
服上帝的权
柄。
那
这样子是爱。其实呢所有政治的领袖应当爱老百姓。那么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个道理呢，为在位的人祷告。因为呢这样子呢就可以使到老百姓 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了。
对，
我们为他们祷告，神也帮助他们，给他们权柄，那么叫他们有爱老百姓的心，这叫老百姓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了。
牧师啊，我想请问呢，就是如果有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也有这个疑问，就是如果那个在位的那个领导人他如果没有信仰，哎，他不认识耶稣，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的为他祷告呢？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因为呢他还没有认识信仰呢，
嗯，
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呢，因为他在这个地位，他拥有这个权柄，圣经的真理就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嗯，
因为我们尊重他们有的权柄，
嗯，
权柄是来自神的，
是，
所以你可能不同意，但是神把权柄给他，
嗯，
我们就要为他祷告，
是，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对了，对了，对了，那，现在回到提摩太前书，那个第二章，刚才我们念过，第一、第二。两节，现在呢要念第三节了哦，
嗯，
因为呢这样子为君王跟执政的为他们祷告，第三节呢做一个结论。那请你念第三节。
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上帝面前可蒙悦纳。哎，卢文牧师啊，
嗯，
是不是我们要把前面的都念一念呢？因为他已经承上启下了。
现在新田已经呢学乖了，所以先你可以念了，可以念了。
好，从第二章的第二节开始念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上帝面前可蒙悦纳。
保罗坚持为那个君王跟在位的人祷告，这样子呢可以叫我们老百姓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不要忘记第一节哦，哎呀，你新田呢只念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节是差传的祷告哦，
非常重要，要不要再念一遍？
好。
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
那感谢主啊，差传的祷告，为执政在位的人祷告，使老百姓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那现在呢转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到六节，你就发现呢，哎呀，保罗讲得非常宝贝，可不可以请你也念念这三节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个四到六节。
好，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献上自己做人人的赎价，在适当的时候，这事已经证实了。
那这里的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保罗坚持他的信仰，就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呢写给提摩太，也写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表示呢神爱世界上的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那你看那个四到六节，你最大的感动是哪一句啊？哪一节啊？
第五节，
你讲。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哇，告诉了我们好多真理。
这个神是唯一的中保，所以你没有他的时间，没有法子蒙恩，没有法子得救，所以真的呢求主怜悯，叫我们好好的祷告，因为我们这样子祷告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唯一的中保，能够成为基督徒。
是。
那么第七节呢，那你看那个这个很有程序的哦，第一到第三节保罗教我们怎么样祷告，这个是好的无比的。第四到第六节呢 因为这样子祷告令到更多人信耶稣，耶稣才是唯一的中保。那么然后呢，这第七节呢，我保罗就这样子现身了，请你念了。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邦人的教师，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说谎。
那保罗一生在神的面前蒙恩，做最伟大的使徒，做外邦人的宣教师，所以呢，我就为此而献身的了。那，哎呀，这两次的节目，如文，分享我这个不配的人，没有学问的小民，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可以奉献60年侍奉主，直到如今，一样的道理。保罗就是在神的面前负起这个责任。其实保罗是个呢最可怕的人，就是逼害教会，抓基督徒坐牢，但是神汤的显现，神要赦免他，神要爱他，而且神不但爱他，而且呢护照给他，叫他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那这个就是教会的责任了。今天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内地教会的传道同工啊，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看见保罗的见证，我们真的乖乖的顺服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委身。哎呀，这个祷告的指示，唯一的中保保罗的努力，在最可怕的逆境当中，我们都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福音的果效，说求主呢帮助我们。有问题没有啊？
暂时还没有，我们可以继续。
那我现在呢补充一点呢，
是
从前呢卢文一直跟听众朋友谈那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是谈上帝的奥秘，
是
这个奥秘是神与人中间，神要透过教会启示给教会，叫教会呢在神的面前负起我们应当负的责任，结作福音，使神人和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刚才我们讨的神是唯一的中保，
是
结作福音使神人和好。
你
信了耶稣，
是也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
了，对了，
然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完啊，然后呢他要复活，所以呢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救赎。
对，那第二呢就是结作教会，完成神永恒的计划。那结作教会，完成神永恒的计划，这个永恒的计划就是世界面对这么困难，现在很多的问题，不单是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最近呢有阿富汗的地震，或者是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抗议啊，暴动啊，很多的灾民啊，很多的苦难，但是呢神还是爱我们，神等教会，要用教会，呼召教会里头的人呢真的去介绍基督耶稣给他们认识，等他们呢可以呢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结作教会，完成神永恒的计划。那这个翻译呢只在和合本修订版就有，你那个是不是和合本修订版啊？
是。
你是那你这样子你拿来看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10节11节念念呢，因为哎呀今天呢拥有的也是和合本祈祷版呢，就真的看见上帝最美丽的旨意的了，请念。
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
对，
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
永恒的计划，那真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看到神的奥秘。从前的人不认识的，现在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经的真理呢，我们也不明白这些奥秘的。奥秘就是奥秘，是启示，要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啊，你就要把你的一生交给神，让神透过你，透过所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去完成上帝藉着教会要完成的计划。
嗯，
那是不是给你一个伟大的工作？
对，是一个很大的使命。
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那我们回到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在那个拔摩岛上，我们的主呢给七间教会的教训，他对那个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责备，就是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
嗯，
哎呀，每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间蒙恩，晓得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罪得到赦免，你那个时间都会爱主的，是不是？
嗯，是
那个时间会爱主的，但是慢慢呢，你就受那个世界的影响，
嗯，
慢慢呢，你就受到那个魔鬼的破坏，你可能爱金钱呢，你可能爱那个家庭呢，爱那个买房子啊等等啊，哇，所以就慢慢离开了起初爱主的心，
嗯，
那么耶稣怎么样吩咐他们呢？你就要回想你什么时间失落的，为什么你信主不久你就开始贪爱世界呢？整天想钱呢？整天想这样那样呢？你应当呢回想在什么地方坠落，悔改，第二个悔改。
嗯，
那人不悔改呢，就越来越差，灵命越来越差。
是，
你思想悔改。第三，行起初所行的，这是最早的时间，你有这个爱主的心，你就回复这个爱主的心。
嗯，
啊，人可以悔改的，这个是神的恩典，神对我们有很多的容忍，劝我们现在贪爱世界的，哎呀，乖乖的，快点的悔改，恢复从前爱主的心。你若不悔改呢，我就不要你的了。
所以说这个悔改呢不一定应该说不是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才叫悔改。我们在信主有一些年岁，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也是可以不断的反省自己有没有一些做错一些什么事情，
对，
向神悔改。
那新田谈的是两种的悔改。
嗯，
第一种就是我们没有信主，我们是罪人的时间，我们应当悔改。
嗯，
回到神的面前，不以撒旦，不以魔鬼做我们的主，愿意接受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么这样子的因心称义。
嗯，
第二个悔改呢，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耶稣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爱主的心，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但信了耶稣魔鬼没有放过你的哦，又在干扰你，又在引诱你，叫你不爱主，不爱教会，不爱传福音，所以呢你可能只是爱钱，有很多的情欲败坏，所以应当悔改。这两种不同的悔改。
是，
那人呢，所以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常常愿意受圣灵的感动。
嗯，
如文侍奉主六十年， 我很多的亏欠，常常有圣灵的感动，我立刻就在神的面前认罪。
嗯，
主啊，请你帮助我，主啊，请你救我。
嗯，
那这样子的祷告很好啊，我就很简单了，主啊，你救我。
是，这是简短而有力的祷告。
对，
嗯，
求主怜悯。那谈了很久呢，差不多用了两次的时间呢，去谈呢，卢文在神的面前60年来蒙恩。怎么得到圣灵的感动，怎么得到改变，也用保罗的劝勉呢，鼓励我们呢，好好的真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合乎神的旨意。好了，现在我们按着我们那个健康教会呢，去谈到一点很重要的题目，叫做领袖。
领袖，
教会的领袖。那谈教会的领袖呢，我们先谈教会不同的政治。那一般我们说呢，有那个政治，就有不同的政治的制度，但是教会也有不同的政治的哦。
嗯，
那
它就是这个政府的政，然后呢是制度
的
制。
对、
嗯，
第一种的政治呢叫做教宗制。
嗯，
教宗制呢，就是极端专政的，这是天主教。天主教有一个教宗，对不对？所以呢天主教徒呢一般呢都很听教宗最高指示的话。那其他三种呢是基督教有的。第二种呢叫做监督制。监督制呢颇为专政。监督制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宗派里头呢，有一个最高的领袖叫做监督。
嗯，
在圣经里头呢也有监督这个名词。
是。
那么比较呢，他有拥有很高的权柄。跟那个天主教的教宗不同，天主教的教宗他讲了就算的了。
嗯。
那么监督呢，他透过他们的制度呢，也是拥有很高的权柄。第三种呢叫做长老制。你听过教会有长老吗？
听过。
你教会有没有长老？
没有。
没有。
嗯。
长老制比较保守的。那么没有监督制这么专制。但是呢他有那个共和的政体。有长老，也有传道人。那么长老是一般信徒里头地位最高的，很多保守的教会是这样子的。第四种呢叫做公理制。卢文的教会是公理制。极端的民主，不是主任牧师讲了就算，还有执事，还有堂委，大家一起的按圣经的真理一起祷告，所以呢就比较民主。
是。
你的教会是什么制度啊？
也是属于公理制的。
那么好，那所以呢监督制、长老制、公理制呢是基督教不同的制度。那卢文在这里呢向各位分享呢，劝勉各位呢不要过分尊重这个制度。无论你是哪一个制度呢，应当以基督耶稣为主。那这个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则。无论你是哪一个制度，不以基督耶稣为主，你一定失败。
是的。
对不对？
嗯。
啊，那中国的教会呢改变了，现在已经没有教会的政治。没有什么宗派。
是。
所以呢基本上面呢，我们尊重一个道理呢，应当怎么样子呢？政治与宗教可以呢分开。政治呢不去干涉宗教。宗教呢尊重执政在位的人，尊重权柄。所以呢在中国里头有很多的不同的教会，而不同的宗教。对不对？这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求主帮助。那中国呢没有那个教会的政体呢， 就表示呢，其实呢，我们一旦合一，
嗯，
那合一不容易啊，因为呢，大家都有从前的思想，从前的规矩，很保守。但是卢文在这里劝勉各位，在主里合一。我们谈教会呢，应当谈，哎呀，神的爱，神么？神救了很多的人，
就是
叫他们加入教会。
嗯，
所以教会应当呢，以基督耶稣为主，
是
也要合一。那么，所以呢，教会在神的面前呢，无论你有什么政治呢，你都应当呢，有真理的遵行。那么有圣灵的引导才可以成功。
嗯，
你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那我想问啊，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四个不同的政治，我说的是制度的
制度
啊，那么有没有说哪一个制度呢是比较适合就是现在这一个社会的，还是说也不要太执着这四个制度，只要适合教会整个运作，能够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得到真理的教导，彼此相爱，这样就足够了呢？
那其实我们谈这个教会不同的政治呢，
嗯，
基本上面呢，我们基督教呢就不会采纳天主教的教宗制，
嗯，
这是极端的专政，
这个就剔除了，
剔除了，
嗯，
那卢文比较客观，
嗯，
比较呢，不是很多的不同的观念，
嗯，
我是主张呢。监督制、长老制、公理制，
嗯，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呢，卢文提出来呢，就是我一生觉得最重视的就是委身基督。
嗯，
你委身基督呢，在你的这个教会的体制里头呢，以基督耶稣为主。
嗯，
那这个是常常有人忽略的，教会的领导人的领袖。整天在争论争吵，但是都忘记了，不要争吵，我们祷告，哎呀，求圣灵感动我，知道怎么样做，这样子才是真的教会，好的教会吗？
嗯，是，就是合一的教会。
对了，
嗯，
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真的在圣灵感动地下信了主，
嗯，
而且呢，恒心遵守真理，彼此相爱，守圣餐跟祷告。
嗯，
那耶路撒冷教会非常重视祷告。
是，
我们再看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哇，他们就是禁食祷告，非常专心的在神的面前仰望主，所以神大大用他，圣灵感动他们。差派宣教士出去，
所以祷告在一家教会来说是十分的重要。
对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再见。
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存。